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啊。好，我们一起到圣殿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啊，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诗篇，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来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借着诗篇知道如何的赞美你，如何向你祈求，如何向你祷告。就求主祝福我们这些的时间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我们上周的进度是31篇到45篇。我们再来复一下读经班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个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信心呢，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我们相信说圣经是来自于神，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自己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些话语呢，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明白神到底在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说怀疑神的话。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读神的话，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中是得不到什么的。然后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现在读的这个诗篇呢都是几千年前的留下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神依然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然后我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会蒙福。我相信教会要复兴古的道必须先有兴旺。好，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上周读的内容我们从31篇开始。31篇呢是一个祈祷诗，它是一个信心的求告，就是我们从诗中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大卫受到了他的敌人的攻击，就是说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境况当中他就凭着信心的向神来求告，相信神的必然会拯救他。这里面讲到了大卫他当时的处境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来看，就是31篇里面他表现出大卫那种极大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说从诗篇中我们去学习如何祷告这件事情，那么看大卫如何祷告。其实大卫的祷告他第一节就讲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他是按照神的属性来去祷告，讲到神的公义。然后3节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第4节说，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然后第5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所以他是按照神的属性，他对神的认识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去来祷告，就是说，所以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来源就是说我们对神有认识有了解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属性按照神的作为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是很真实的，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说我们对神的了解多少，我们如果说你对神的认识都不够的话，你的祷告是没有信心的，你是没有根基的。所以我们从大卫的很多诗篇里面去认识神，其实也认识大卫这个人就看到说大卫他的信心是非常的 solid 的那种，他对神有的认识，有的神他在他以往的这种生活的经历中更加的认识神，所以他的祷告是很真实的那种祷告。然后第7节讲的说，我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我的痛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他为知道神的慈爱，他也相信神的信实。在第9到第13节里面 他特别讲到了他当时面对的那种非常在人看来是非常完全无助的那种环境，就是这他写的非常的真实，就是当时他那种状况是很痛苦，也是非常危险。但是第14节就是一个转折，就是即便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这第19节也是他信心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表现，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实现的恩惠是何等大。所以到他最后的时候，他的信心也让他去勉励那些或者劝勉那些其他的人啊，不光是他凭着信心来去投靠神。22节说耶和华的圣民呢，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是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然后最后呢又从个人身上去转到周围的人身上，让那些真心投靠耶和华的人要壮胆，要坚固你的心呢。可以算是一篇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那种祷告，所以我们去反复的去读一下，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二篇呢是很特别的一首诗，因为它是一首悔罪诗。我们前面讲第六篇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在诗篇里面有7首诗呢是被认为是悔罪诗，有我们前面看到的第六篇，现在我们要看的32篇，以及后面的38、51、102、130篇、143篇，其中51篇是最著名的，可能提到悔罪诗都知道51篇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悔罪诗。32篇里面呢，同时它也是感恩的诗，因为一般悔罪诗的时候，同时肯定是一个感恩的诗，因为我们悔罪的时候，在神面前来去悔改认罪的时候，神会赦免我们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会因着神的赦免而去感谢神，所以它悔罪诗同时也会是一首感恩的诗。所以它的开头很特别，它是开头是用有福来开头的。这个时候我们诗篇第一篇也是以有福来开头的。可以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第一个有福。第二节讲的是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前面在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是诗篇的一个序言，或者一个引言，一个总纲。第一篇第一节和第二节也讲到了这个有福。我们一般说就说讲到有福的同样引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它其实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它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起的。其实原文应该是这样说：有福的那些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渎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那些人。所以有福的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合在一起看的就是在诗篇里面。然后诗篇第二篇来讲，是凡投靠弥赛亚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讲的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过怎样的生活，这样的人是蒙福的生活。但是在第32篇第一到二节里面讲的这种有福呢，这是不在乎你的行为，而是说是神他来施行拯救，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是关键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有福是蒙神的恩典来的。所以这两节经文很重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引用到了这两节经文是讲的是说，我们做工的得工价，这个不算是恩典就是说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去信神，我们才被神称义所以呢，保罗是引用了这两节经文，因为赦罪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所以这里讲的赦免、遮盖，其实都从神那边来的，是神主动的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呢，神耶和华不算为有罪，也就是说呢，是神的恩典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心里没有诡诈，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心里没有诡诈， 仍然是因着啊神不算我的罪，然后呢心中的罪呢就被神洗干净了。所以呢啊这两节呢很重要，就是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里边。三到七节呢是一个蒙恩者的见证啊，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一个见证啊。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看到这个每次有受浸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他的见证啊。我们这个见证一般会想你认罪之前是什么样的，之后是什么样的啊。那这里面也看到说第三到四节讲到了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啊。然后第五节其实讲的就是他要认罪啊，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啊。所以前面讲的是不认罪的时候，然后讲到他认罪，然后呢其实六到七节讲到了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那样的喜乐。就是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见证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有时候会有所隐藏啊，就是说比如尤其说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去见证，到神面前也是到人面前来去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有所隐藏，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错事情不愿意讲出来啊。其实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啊，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罪啊，其实我们犯的罪越大，蒙神的赦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恩惠是越大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去为神去做见证啊，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可以从第八节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称的一个转换啊，前面是讲的是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的角度去讲过啊，第八节就变成了我了，说我要教导你，这是你当行的路等等啊，所以后面这个八到十一节呢，很可能是祭司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去来去讲这段话，就讲到了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就是要去顺服神，要去听神的话。讲到说如果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像那些无知的骡马。所以第十页就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的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就是指也是讲的是这些蒙神赦免不算为有罪，被神称义，被神算为正直的人。但是三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赞美诗啊，它是一个赞美的这样一个范本，就它里面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个讲到这个宣告，再一个是赞美，再一个是我们赞美之后的对神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它结构上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对称。就是前面的一到三节呢是一个宣召的部分，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四到十九节呢是主体啊，是讲到这个赞美的主体，而这个赞美呢又分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呢是八节，所以四到十一节呢是赞美神的属性和神的创造。从十二到十九节，另外第二个八节呢是赞美了神的救赎，就是神的拣选，而最后三节呢是一个回应啊，所以它整个结构呢是前三节是呼召，然后八节一个赞美，八节另外一个赞美，然后第三节最后三节呢是一个回应，所以整个下来的是二十二节，它也是正好和希伯来这个文的它字母的数目呢是正好是吻合的。这一到三节里面它是一个呼召，说义人呢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所以就是我们在敬拜一开始的时候应当有一个宣召啊，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领崇拜的弟兄姐妹他会宣召我们，然后也有祷告，让我们去有一个大声的宣告和呼召。这里宣告里面呢他提到了崇拜的对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三节里面每一节里面都有一个崇拜的，都想讲到了崇拜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 然后也讲到了参加崇拜的人是那些义人和正直人，当然是我们说是被神算为义人和正直人，也就是只有我们信神，我们守节心清的时候，才能到神的面前来去敬拜他。然后也讲到了，就是崇拜是我们的那种态度啊，但是要欢乐，就是说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乐。然后讲到了崇拜的内容，讲到了要赞美他。要去称谢他，要去歌颂他，我还讲到了崇拜的方法，就成了这个有弹琴，有歌唱，这个合一的意思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要去赞美神，去来敬拜神，是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并且呢，赞美者，我们敬拜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心情。其实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去敬拜啊，就是可能在过去的一周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啊，可能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或者生活上的、经济上的等等啊。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或许在过去的一周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可能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想着那些事情，我们的心情可能还是不好的啊。但是这里讲说，我们要去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去靠着神去欢乐，不是说我们要去把那些属世的事情呢。放到一边啊，就是说，把那些影响我们敬拜的事情放到一边，让我们靠着神去欢乐。所以这是我希望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在下的时候，如果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靠着神来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就一个喜乐的心，让神来去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靠着神来去喜乐。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啊，所以这里也讲到了一些敬拜的态度啊，所以讲到说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和唱新歌，其实都表明说我们要把最好的敬拜献给神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敬拜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也是值得我们去敬拜赞美的。所以呢这里讲到敬拜的态度，我们要敬拜的过程中要把我们最好的敬拜来去献给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说我们按照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去来向神祷告。其实赞美这件事情的同样也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样赞美神，为了什么而赞美神。就是我们对你对神了解越多的时候，你一定会对神赞美越多。所以第四到11节里面，这是第一段的赞美的内容，他讲到了为着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来创啊。作为里面讲到他的创造来赞美神，就是我们一般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来去赞美神。这里面首先讲到神的属性，说他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第五节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都是在讲神的属性，就是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有崇高的道德的属性，值得我们去赞美。我们也根据神的作为去来赞美神，所以第六节就。开始就讲到神的创造，就神的作为里面，一个是神的创造，一个是神的救赎这是两个神的两个最主要的作为。这里面就是在讲神的创造，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第九节我们也很熟悉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都是在讲神的创造。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是在讲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即使众国列国都有筹算，但是神的筹算永远立定，他所命定的事情呢，必然会成就。那么从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第二个第八节呢，应该讲的12到19节呢，是他是按照神的另一个作为，就是神的拣选来去赞美神。所以一开始他就讲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神的救赎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讲神的拣选。比如说，被蒙神拣选的人呢，是蒙神救赎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也是被神拣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呢，所以这一段呢是他是在讲赞美神的拣选，神对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也不是靠着人的力量。所以第16节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用，是不能因为力大得救，说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 不能因力大救人，所以我们靠的不是这些，我们就是靠的是啊神自己啊，就是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样的人是啊蒙恩得救的，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呢，这讲的是啊神的拣选。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赞美之后的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啊守节心清的发自内心的来去赞美神的时候呢，之后呢你会有改变啊，你会有一个心意的更新啊。这里讲到说啊，你赞美之后呢，你的心就会转变，你会从那些属世的事情上会脱离开来，然后去全心的仰望神。所以这句话讲的就非常好，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欢喜是来自于神，我们是靠神喜乐，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环境，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我们来看22节的时候，他啊是回应18节啊。好，33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赞美诗啊，其实我们去仔细的多读几遍，可以知道说我们该如何的去赞美神。我们赞美神之后呢，我们要从那边，从神的那边来去重新得力啊，来去面对我们啊接下来每天的生活。但是4篇呢啊，它一首也是赞美诗，其实也是一首教导诗啊，它把赞美和教导这两个部分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1到10节呢是在赞美啊，它讲到了赞美神的信实，也是在讲神的拯救。所以人家看1到10节的时候啊，拯救讲了很多啊，就是第4节说，我曾经寻求耶和华，他就应许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第6节说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然后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搭救他们。所以他主要是在赞美神的拯救。然后第8到10节呢是啊，很多人很熟悉的一些经文啊，都写得非常好。他这个诗人前面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他信靠神，神搭救他的时候，他经历了神，所以他也啊呼召劝勉我们或者周围的人，你们也要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从11节开始呢，就是啊一段教导啊，所以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训你们。所以呢，他下面呢就是啊一段教导啊，大家注意20节啊，其实20节啊这个呢啊也被认为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打断啊。其实那里面讲的说，经上记着说啊，就是啊，一方面那个可能是出于出埃及记中的一些经文，也是出自于这些经文啊，就是保全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但是5篇呢也是一首祈祷诗啊，他这个35篇结构上也很有点特点，他这个整个祷告呢分成了3段，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然后每一段呢都是以这个颂赞和感恩来结束。第9节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这是第一段祷告的结束的一段颂赞和感恩。第2段呢是在18节啊，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这是2段的祷告。第3段的祷告呢就是剩下的19到28节。28节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所以他每一段祷告呢都是以这个颂赞和感恩来啊结束，这是这首祈祷诗的一个特点。但是6篇呢，也是一首 祈祷诗，同时它也是有赞美诗，这里面有祈祷有啊赞美。就他这里面的祈祷呢，他们并没有，就是这个诗人大卫呢并没有讲到一个特别的状况，所以他这里的祈祷呢是一个一般性的祈祷，并没有说因为他落在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中去来向神求。他在一到四节里面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恶人的一些啊言行啊，就讲到这些恶人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对，在第一节里面特别讲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耻。其实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怕耻。当一个人不怕神的时候，他就会为所欲为，他一定会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想，当我们如果说这个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会一定会陷在罪里面去。这就是这些恶人的，他就是眼中不怕神。被第四节说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无憎恶恶事。当你 不怕神的时候，那些恶的事情对你而言，你就是反而是喜欢做了，就不会去憎恶那些事情。那么第五到九节呢是一段赞美啊，第五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这个是我们经常唱的时候会有这句话，也他在赞美神的慈爱，赞美神的信实，也赞美神的啊公义。第九节啊，也值得我们思考，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就是说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也是光的源头，我们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见光，如果我们不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所以啊，十到十二节呢是一段啊一段祷告。第三十七篇呢它也比较长，因为有四十节，它呢是一首啊教导诗或是教会诗。这里面出现了啊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就讲到这个承受地土，就是这里面它是以承受地土来代表一种啊好的生活，就是说是蒙神祝福的这种生活，就是说在神所赐的土地上去安然居住，过这种蒙恩快乐的这种生活，就是以承受地土来去代表神的啊祝福。这首诗很长，但是它呢啊也很容易理解，它其实就讲到了恶人和义人这两种他们的不同的表现和他不同的结局，就比较了这两种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其实这首诗很实用，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读约伯记中时之后，我们想一下，其实约伯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去看到说你恶人发达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说那些义人他一定会蒙福，就是那些恶人一定会被惩罚。所以对义人，所以他就认为这些他的那三个朋友就认为约伯这样受罪的，受了很大的苦难的，一定是他做了恶了。但是生活中有很多是恶人发达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三十七篇一开始就在积极讲这件事情，他讲得非常的好。一到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去用心在这思考一下。说三十七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即使我们是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他过得比我们还好，比我们还有钱，做事好像比我们还顺利，你会不会有一些嫉妒或者不平这种在里边？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不要心怀不平，不要说看那些作恶的人过得比你还好，就是在属世的人眼光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你还富足，你就嫉妒他们。然后第二节就讲到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就是他的兴旺发达都是一时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三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就是说不管那些人怎么样，你不要去看那些人， 你就是靠着神去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然后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去依靠神的信实。第四节又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就是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喜乐是啊，建立在神身上的。然后第五节说，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就是我们要倚靠神。然后第六节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就当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哎，你身上会活出神的公义和公平出来。你自己做事公平公义就好了，你不要去管那些人，那些恶人，他们发达啊，神自然会惩罚他们。所以第七、第八、第九，写的非常好，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依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要去默然倚靠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八节同样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发达的时候，你会不平。这个不平呢，会带来什么呢？你会发怒，然后呢，会带来怒气，然后这个怒气最终呢，可能会带来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呢，你可能会作恶。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警惕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嫉妒，以至于你可能会作恶，会做。反而你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会做恶的事情，你会成为恶人了。就第九节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就说神他有他的时间去来啊彰显他的公义啊，这些恶人呢必然会受到惩罚，但是呢他不是按照你的时间，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啊替神做主啊，觉得说他没有神没有按照你定的时间惩罚这些恶人的时候，你就心怀不平，你觉得神做错了什么。所以就是神有他的时间，神必会剪除这些人。所以十节里面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一到十节啊，我是读来是觉得很受益啊，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说，当我们在生活中如何面对这些在你看来不平的不公平的事情啊。所以让我们去啊，倚靠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整个三十七章看下来，他讲到了四种人是承受地土。第九节讲到了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然后第十一节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然后第二十二节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第二十九节讲到了义人必承受地土。其实三十四节是一个总结，他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所以这四种人总结到一起呢，就是一种人啊，就是顺服等候神的人，并且是遵守神道的这个人。所以从新约的角度看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八福的时候，讲到 有福，就是讲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那么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心里柔和谦卑，去专心倚靠神的人。所以这里面也讲到啊，这个恶人的发达兴旺的都是暂时的，就算他们一时的很有大有势力，就像一棵青翠的大树一样，但是转眼之间呢就会倾倒。三到五节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是很好的经文。其实到后面这个七八九十，其实整个一到十节呢，大家都可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去思想，甚至背下来。但是八篇呢是另外一首悔罪诗。这里特别讲到了大卫他因为犯罪呢受到神的惩罚啊，一到八节里面特别讲到了他的病痛啊，讲到了他的骨头，他的肉啊，他的疼痛，他的腰等等，特别讲到了他的 整个身体上的这种受到的伤痛，是他的罪啊，如重担把他给压伤了。九到十四节呢，就讲到了他的众叛亲离那种啊，就讲到他的亲人、亲戚、朋友啊，都离弃了他，都离开他了。十五节呢是一个转折，十五节说：“耶和华呀，我仰望你。”就是这些他身体有很多的病痛，然后他的亲人朋友都离开他了，但是呢，他是仰望神的，他说：“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然后接下来他就认罪了。他十八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这是一个忧伤的心，忧伤的灵，他来到神面前来去认自己的罪。然后呢，21到22节呢，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的帮助我。但是九篇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祈祷这里面他的谦卑写的非常的好，他表现出一个非常极为谦卑的这样一个态度，他不为自己的遭遇去辩白。然后呢，一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他特别提到说，在恶人面前的时候，说话要小心，要特别的注意，要特别的谨慎。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要也守着那些恶人的时候，你讲话特别小心，你可能你不小心讲话，你就反而是给这些恶人一个攻击神的一个把柄嘛。所以呢，他特别讲到他在恶人面前要谨慎他的言行。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个人生的短暂所以这部分讲的时候跟那个九十篇摩西的那首诗很像就讲到说人生是很短暂的说你是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但是这样的人生不但短暂呢，并且呢还会犯罪就是说这个第六节也讲说，世人行动如戏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就是说一个人忙碌了一生，到最后你去哪儿呢？你虽然攒了很多钱，这个钱你也带不走，就是你收了那么多钱，不知道谁把这钱拿走。所以呢他是看到了这种人面对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解决这种困境呢，第七节给出了答案，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的，我的指望在乎你。所以这种人生的这种虚空，其实在传道书里面讲的更清楚其实讲到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神的时候，你做的你这个人生就是好像是人生苦短，又苦又短。当你的生命中有了神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知道说我们该如何过每天的日子让神来去指教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第九节是一段很好的一句话，讲的是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知道说神允许那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抱怨知道说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就有神的美意，我们就要默然不语，来靠着神的引领来去度过那些日子。所以后面呢就讲到了他的指望呢是在乎主。第四十篇呢是一个患难中的祷告，就这个祷告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前面这一段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前言，就是它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节呢是前言，这段里面它并没有它祷告一些具体的内容，从十一到十七节它是它祷告的内容。那么这个前言呢讲了一些事情呢，一个是它讲到了神的信实，神曾经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第二节讲到神曾经拯救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然后呢， 他去追想神的在他身上的作为，神的拯救。所以第五节讲到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对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不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就这些事情呢，可以成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啊，就是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面的，也建立在神的作为上面。就这个作为，我们前面也讲到有神的创造，也讲到有神的救恩，也包括说神在我们自己生命中那种真实的作为。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学会说如何数算神的恩典，在神生命中给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带领的时候，哎，以前他怎么样帮助我们，其实他在今天仍然会同样的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以前经历神的那些实际的那些经历呢，它都可以成为我们面对今天和明天生活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们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落到今天落到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去回想说神以前是怎么帮助我们的，那神是不会改变的，他以前怎么帮助我们，今天仍然会怎么帮助我们。所以他这里讲到了，他是在回想以前神的很多的作为。然后下面他越来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信心的提升啊。所以讲到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然后九到十节也有讲到他要去传扬神的救恩，传扬神的作为啊。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他去追想他的神在承认他的作为的时候，哎，他的信心慢慢提升，他不单是自己有信心，还要在公开的地方呢为神去做见证，为神的慈爱，为神的信实，为神的公义来去做见证。其中六到八节呢是很特别经文哦，说祭司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看了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为什么这节经文重要呢？因为这节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五到九节里面其实引用了这几节经文，它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看了。大家有兴趣的去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那个十章里面，它是在讲说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讲到耶稣基督他作为祭物，他作为赎罪的羔羊，他超越了那些牛羊那些祭物，他的超越性。是他引用了这些经文来去证明说，耶稣基督是超越的这个他献祭一次就一次而永远的解决了献祭的问题。所以呢，这节经文呢其实也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然后十一到十七节呢，就是他最后祷告的内容，讲到了他也有认罪的，有讲到了认罪，也讲到了耶和华请你开恩搭救我。所以十一到十七节呢是他祷告的内容。四十一节呢是一个病中的祷告。首先呢，一到三节呢讲到了他的信心啊。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他的四到六节就讲到了他的他所面对的这种困境啊。他一开始就讲到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患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在病中他必给他铺床。这个铺床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种铺床叠被那种铺床啊，其实这个铺床的意思呢是就是在他病床上的神会翻转他，其实就是医治他的意思。所以他的信心一方面呢他讲到了说他自己是眷顾贫穷的人，他是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去来去有怜悯，有去来看顾那些贫穷的人， 他知道说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有一个信心，就知道说他遭难的时候呢，神必然会搭救他。所以他当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呢，你看他后面就讲到说，啊，他那些周围的人是怎么做的。就是那些仇敌呢，不但没有去同情他、帮助他，反而是说什么呢？说恶言议论我说我，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他可能当面会说一点安慰的话，但是出去呢，他会去咒诅他，会去，并且讲的说这个人呢，到底。他就起不来了，就其实咒诅他说啊，不要让他能够得医治啊，反而是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死吗？哎，这个人本来他就是处在病痛当中，身体上已经很痛苦了，但是他那些仇敌，甚至包括他的朋友、知己的朋友呢，啊，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待他啊。所以第九节呢，啊，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啊。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到犹大的时候，其实引用过这句话，讲的是犹大就是这样的人了，说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他虽然面对这样的困境，但是他是因为依靠神，他就有信心啊，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啊。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所以他的信心不在环境上面，而是在神身上。就是这里也讲到这个报复这件事情，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仇敌祷告。所以呢，这里讲到大卫呢，他是说他要起来之后呢，病好之后他要去报复他们，就是说。听起来跟我们的新的教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这个诗篇呢是很个人性的，就是说包括大卫啊，他写的这个诗其实他是很个人性的，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一种抒发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还要有所鉴别，就是这里面不是每一句话都一定是对的，所以像这句话呢就显然是跟新约里面是有所冲突的。所以他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人性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说那些人这么恶的对待他，那么他觉得他好了之后，他去报复他，哎，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人性。但是呢，我们呢要去从整本圣经去看，我们应该怎样行啊？就说耶稣基督的教导一定是绝对是胜过大卫讲的这句话，所以呢，我们要去按照主的教导，而不是停留在人的阶段。就说呢，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爱我们的仇敌，而不是去报复他。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四十一篇呢，它也很特别。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它呢是第一卷的最后一篇。就是我们知道说诗篇一共分成五卷，这是一到四十一篇呢是第一卷，所以第一卷就是它结束了。所以这一卷呢，开头呢也是讲的是有福啊，看古贫穷的有福了。所以在第一篇呢也是以有福开头，那么第一卷结束的部分也是以有福来结束啊。然后呢，因为它是第一卷的一个结束啊，所以在第十三节呢实际上是一个整卷结束的一个颂咏，就是我们看每一卷最后一节的时候呢，都是一个颂咏啊，并且这句话一个特点就是它后面是有两个阿门。所以讲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你去看的时候，每一卷最后一节都是都是讲的都是用两个阿们来去结束。从四十二篇呢就开始进入到第二卷的内容，它是一个祈祷诗。我们一般会把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的连在一起看啊，因为可能最早的时候这两篇呢是合在一起的，并不是两篇，它是一篇。因为从结构上看，它是非常的明显，它一定是一篇啊。但是它 后来为什么分成两天呢？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把四十二和四十三篇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是很典型的是一个分成三段的这样一首诗。就说四十二篇的是前两段，第四十三篇的是它的第三段，因为在每一段呢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结尾，就像我们唱歌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副歌，就是它的副歌是相同的，第五节、第十一节和第四十三篇的第五节呢，它的副歌呢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样来看的话，四十二和四十三呢应该是一篇。这里一开始讲的话是可拉后裔的训诲是教育灵长，就是这可拉，我们应该还记得在历史书里面讲的可拉，就是因为可拉呢拉了一帮人，然后去反对摩西就后来这个地上就裂了一个大孔子，把这个摩西不是摩西，把这个可拉和可拉的这种他的党羽呢就给吞吃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可拉的后裔呢，他反而是在这个圣殿中有很多的侍奉啊。然后在诗篇里面一共有十二首诗，可拉的标注为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所以可拉的后裔呢，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是公义的，就是你不管你的祖宗犯了什么罪，你他的后代如果真的以敬畏的心来去侍奉神的时候，神仍然会用他。所以呢，可拉呢，这个从可拉的后裔，我们从前面看到在历代志里面会看到，实际上他是在圣殿里面有很多侍奉，包括在这个诗班里面的一些侍奉。所以我们在第4节里面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你看到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他是领他们到神的殿的，他是在前面领路的，所以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的。第四十二到四十三篇他写的非常的情真意切，所以他很可能是写的这个被掳时期就是写的是他被巴比伦被掳之后，那些人被带离了圣城，然后他没办法去圣殿里面去带领人去敬拜，他那种悲伤的心情，他写的非常的情真意切。他第一就是说，神啊，我的心且慕你如沐且慕溪水，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这表达出他对神的这种可想。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无助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第四节讲是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他没办法了，所以他追想这些事的时候说，我的心就极其的悲伤。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了他没办法去圣殿中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可想神，是非常的难悲伤的。然后就是第五节是副歌，后面讲他的心呢，第六节讲到说他继续来去，他的心呢好像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仍然说我心里面还是郁闷。他说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来去纪念你，可能是他被掳的时候经过的一些地方，他都是在圣城的北边。然后讲到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这里也看到说这个瀑布洪波涛波浪其实都是代表着说他的那种逆境，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看到一件事情，他用你的瀑布，你的波浪洪涛，他看到是有神的旨意在里边。然后第九节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然后十节那些他的敌人呢，又同样说，你的神在哪里？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他们被掳，他们是神离弃了他们，同样就问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不是说你的神搭救你们，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让他的敌人去来问这件事情，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到第四十三节呢，其实还是在重复四十二章第九节，说那些那些人，那些仇敌欺压他，然后让他时常的哀痛。然后第十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战，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你的祭坛，我说是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用弹琴称赞你。所以 他的心里是特别的渴慕的到神的祭坛去，那是带给他最喜乐的部分。然后呢，他愿意去有机会去称赞神，所以就是当时他被掳那个时期的那种心里的那种苦，他没办法去顺利敬拜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副歌，就是讲的是我的身，我的心呐、啊，为什么问你为何忧闷？这个心呢，可以做魂或者灵啊，就是其实我们感情中的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这个郁闷在。原文里面有弯曲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整个身体就是整个的都缩在一块儿，没办法去伸展。就像一个人，你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面，你没办法完全自由的伸展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讲的这个心呢，忧闷的时候呢，郁闷的时候呢，它就是这种状态，你的心打不开，你没办法自由的伸展。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的说，神要带他到宽阔之地，宽阔之地就讲的是在神里面有一种。完全的这种自由，那种舒展，那种很舒服的那种状态。所以，当你郁闷的时候，你的心就是被卡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去，没办法自由的伸展。然后讲的是，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就是烦躁，其实它就是一种不平安。你烦躁的时候，就是没有平安。这是一种你的心情走到了一种那种狭窄的地方去。然后呢，你一直在看环境的时候呢，你看不到出路，所以呢，你就会去烦躁，就会不安。啊，就会去呻吟。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要称赞他。就是他，我要，就是他是一种意志性的决定。就是说，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你肯定就做不到这一点，而是说，你要你的眼目要去仰望神，看神的时候，把你的眼光从环境当中拿开，然后呢，去仰望神，做一个意志性的决定。要去仰望神，要去赞美神。只有在赞美神的时候，你才会有出路，你才会看到这个希望，所以才能够让你的心呢不再忧闷，能够到一个宽阔之地啊。他也讲到了这个原因，就是你心里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说，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这个光荣的原文里面是帮助啊，就是说他是我的帮助，是我的拯救啊，就是说他只有神能帮助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从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能够出来。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挂虑、我们的无助都会被神一扫而光，所以我们要去倚靠神。所以呢，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避免的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啊，就说我们要学会说。靠着神，用神的话来对自己的心去讲话，不要一味的去在那个里面就陷进去就出不来啊。就是说要去打破这种困境的话呢，你要有一个意志性的决定，你要对你的自己的心说话，要去仰望神，仰望神的拯救，仰望神的帮助。第44篇呢是一个苦难中的祷告，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是。结构上属于一个 term，讲的就叫层塔式，它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走，到最上面一层呢是祭坛，那个时候才会把这个祈祷的内容呢放在这个最后。所以第一层里面是1到8节，它讲到了神过去对他们的帮助啊，就是他们是一直是过得胜啊，但是它这里面特别强调是依靠神才有帮助啊，所以。第3节里面说，乃是靠你的右手；第5节说，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第6节说，因为我必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有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所以他追想说过去的胜利的时候，他看到一点，就是说他是在靠神的，是神让他们得胜。然后第9到16节呢，他讲的是今天的困境，就是你看到他这个困境是是很非常的痛苦的，就是说他跟前面的胜利做一个比较，所以这首诗他讲的是说，以色列人跟敌人去征战的时候给失败之后啊，他来去向神来去祈求帮助，然后说他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然后在17节呢就开始呢他仍然去即使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说17节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也没有违背你的约啊。他仍然去倚靠神，说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没偏离你的路。他们仍然向神来表明他的忠诚。 然后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这句话其实我们很熟悉啊，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六节引用过这句话。然后第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呢，就到了祭坛的部分，第四层最高的一层，然后呢向神的祈祷告呢都在这个部分。最后一篇四十五篇的它是一篇这个赞美诗，它是赞美这个王结婚时的一个赞美诗啊。所以第一结果也很明显，它一到二节呢是一个颂词啊，讲到了赞颂这个王啊。然后呢第十六到十七节就是结束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另外一个颂词。中间分成两段，三到九节呢是讲的是对这个君王啊。讲这个王，然后呢十到十五节呢是对这个心腹，对这个王娶的这个人呢、然后同时呢这个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因为第六到第七节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这是在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引用这节经文啊，是来去预言耶稣基督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赞美君王结婚的一个赞美诗，同时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里，我们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诗篇向我们说话，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诗篇中学习如何的来去赞美你。如何的来去信靠，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的作为，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过每天的日子，也带领我们去圣殿中去敬拜你的时候，就把你当中的荣耀来归给你，也借着敬拜让我们的心更加的亲近你，心意更新，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就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